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感谢神，让我们继续有机会在他的面前来学习失败其实不简单这门功课。失败其实不简单这门功课，我想请弟兄姊妹读一个地方的圣经，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，我们从第七节读起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我们四面受敌，却不被困住；心里作难，却不致失望；遭逼迫，却不被丢弃；打倒了，却不致死亡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。这样看来，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。但我们既有信心，正如经上记着说，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，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，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，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，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。凡事都是为你们好，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，感谢格外显多，以致荣耀归于神。我们上一堂课里面已经跟弟兄姊妹谈过，失败人人都有，什么样的人都有他的失败，失败有严重的，失败有轻微的。但是我们盼望在主面前一起来学，乃是如何了解失败，如何预备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中，我们懂得怎么面对各样的失败。基督徒的生命有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，那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无论碰到什么样不如意的事，无论碰到什么样的痛苦和麻烦，这一些的难处，这一些的失败，对我们而言都不是终局，都不是结尾，因为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神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多少人真的懂得神有多爱我们。曾经有一个人这样说过，他说，神为什么要救我们呢？是为了荣耀他吧，为了要显明他的主权。但是圣经中最甜美的思想就是神爱我们，神喜欢我们常常在他旁边，神觉得我们这个人好得不得了，虽然他比我们还了解我们自己一切的缺点和难处。如果神有一个小冰箱的话，你的照片一定贴在那个冰箱上面。如果神有一个皮夹子的话，你的照片一定藏在他的皮夹里面。每一个春天，神一定会送一些花给我们。每一个早晨，神一定会把日出那个美丽的色彩送给我们。什么时候你想跟神聊天，他一定都有空专心倾听你的话。 他大可以在这浩瀚的宇宙中为他自己找一个荣耀的居所，可是他却偏偏的选择要住在你的心中，要住在我的心中。坦白的告诉你，神爱上了你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的爱是如此的奇妙，他不但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，那个永远的刑罚，他并且要我们能够经历他的自己。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计划，神乐意将我们生命中所遇见一切的失败，一切的难处，都转化为在永恒中真正的祝福。因为我们的神他有一个特点，他是那一位可以使苦变为甜的神。如果弟兄姊妹读过路德记，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。我们的神他能够使拿俄米从何等深的苦境中转变回来，成为甜美的经历。想一想，亚伯拉罕失败过没有？他曾经是一个拜偶像的人，就是在他蒙召以后跟随了耶和华，他也干过很多非常非常丢脸的事。如果今天教会里面有一个牧师敢做他所做的那些事，我相信这个牧师一定会被炒鱿鱼请他走路了。因为亚伯拉罕无耻到一个地步，他宁可出卖他自己的老婆要来换取他的安全。再想一想，亚伯拉罕失败居然跟他太太的女佣上床，可是就像亚伯拉罕这样子失败的人，我们的神没有丢弃他，我们的神在他身上还是有恩典，我们的神称他为神的朋友。再想想挪亚造了方舟，经历了大洪水，从方舟出来他酒醉，他受羞辱，可是在耶和华面前挪亚还是一个蒙恩典的人。如果你还记得妓女拉合的故事，她是个妓女，但是当神的百姓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，神就给她机会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她不但能够救了她自己，而且他也成为耶稣先祖家谱里面的一份子。我们刚才说到的拿俄米，我相信你都记得，他违背了神的旨意，离开了应许之地到摩押人地区，还让他的儿子娶了外邦的女子。这个人一再的失败，但是我们的神还是最后可以使他化苦为甜。如果我们再要讲新约里面的彼得，我们如果再要讲新约里面的保罗，那我们这些故事就说不完了。我想要告诉弟兄姊妹的是什么事呢？ 就是神爱我们，爱到一个地步，神不放弃我们的失败。圣经里面有不少的人经历过一失足成千古恨的这种失败的经历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他们虽然经过了那么大的失败，可是他们的心依然向着神，他们依然愿意回到神的面前，仰望神的怜悯。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？结果这些人都能够反败为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现在在你的生命中，你有什么样的失败？你活在什么样的痛苦里面？你甚至于觉得人生完全没有希望的时候，我要请求你做一件事，好不好？请你现在用你的右手放在你自己的心房上，你感觉到什么吗？你感觉到心跳了没有？让我告诉你，因着你的失败，如果公义的神要来审判你的话，他就是把我们现在就宰了。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神对我们不公平，可是今天神还让你的心在跳，还让我的心在跳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神还给我们生命气息。为什么给我们生命气息？就是他要向我们施恩，他要给我们机会再活一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信耶稣的人，我常常讲，是最幸福的人。神爱我们，而且无论我们怎么失败，神可以让我们再活一次。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观念，我希望弟兄姊妹你能够牢记在心。那么接下去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，就是失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失败的标准是什么，你怎么决定这个是严重的失败，还是这个是小事一件。有一个女的大学生从学校里面写了一封信回家，她信上这么写：亲爱的爸妈，我写这封信是要让你们知道我的近况和我的计划。我最近跟一个男孩子在谈恋爱，这个男生他高中的时候没念完，他就离开了学校，他后来结了婚，一年不到已经又离婚了。我很喜欢他，在过去的两个月里面我们一直很稳定的交往，希望今年的秋天也许我们可以结婚。我决定要搬到他的公寓里面去住。顺便告诉你们一下，我猜我可能已经怀孕了。我上个学期决定我要休学了，当然你们请放心，我将来还是想办法会把大学念完的。爱你们的女儿。这封信的反面是这样子写的：爸妈，对不起，前面一页所写的完全都不是真的，不过现在有几件真的事情要跟你们说一下。第一，我的法文不及格；第二，我的数学也没过关，要重修，要补交学费，我最近很穷，请你们赶快寄点钱来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没有第一页 父母收到第二页的信，可能就认为这个女儿已经大大失败。但是看完了第一页以后，父母看第二页，实在觉得这算不得什么。成功失败，很多的时候是相对的，看你怎么比，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。在我们的人生中，许多的时候，我们如果用了一个错误的标准来衡量成功和失败，我们会给自己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和痛苦。如果我们用的标准不对，一个自己以为自己是失败的人，可能不一定失败，可能他很成功啊。反过来，一个自己以为自己很成功的人，可能他是一个大大的失败者。在永恒中，什么才是成功，什么才是失败，那个有价值。短暂的成功和失败其实没有很多的意义。那么一般的人怎么决定我们成功还是失败呢？很多人决定自己成功失败就是跟别人比，比较之下我觉得我成功，比较之下我觉得我失败。那我们平常跟人家比什么呢？譬如说比能力咯，你看小孩子在一起有时候比赛，看谁跑得快，那个跑快的人是成功，跑慢的人是失败。比赛谁会考试？其实弟兄姊妹，让我提醒你，很多会考试的人不见得会念书。做父母的，你其实重要的不是让你的孩子会考试，你重要的是要让你的孩子会念书。父母最常犯的错误就是拿别人的小孩来比，你为什么就不像隔壁家的小明呢？啊，你看看某某人都进了耶鲁，还拿了奖学金，你是干什么的呀？我常常鼓励年轻人，我说30岁以后，不太会有人关心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，不需要太在意你进了哪个大学。不错，每一个学生都应该努力有好的成绩，每一个基督徒的商人都应该诚诚实实的赚钱。但是我们如果要跟别人比，那是很大的危险。因为第一，神没有造每一个人的能力都是一样的；第二，神没有让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方面都有很好的能力；第三，神对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是我们是否努力了。记不记得保罗说过，所求于管家的是忠心。神在我们生命中要求的是我们是否忠心。所以比能力不对，比金钱好不好呢？当下的中国人无论你在哪里，似乎最爱比的就是金钱，好像人人都以赚钱为人生的目的。其实我们想一想，今天的中国人比起50年代的中国人，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富人了。可是今天的中国人比起50年代的中国人更满足吗？更快乐吗？越比越难受啊。我看到有人有皮鞋穿不快乐，为什么？因为别人穿的牌子比他的牌子名贵，他要穿一个比别人更名贵的皮鞋他才会开心。今天有人有汽车开不满意，他要开更贵的比让人家尊重的名车他才会痛快。可怜啊，今天有多少人一生就是在这个无止境的金钱追逐中，耗尽了他的青春，牺牲了他的家庭，毁坏了他的健康。如果 金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成功还是失败。主耶稣那可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。记不记得要交电税的时候，人们问彼得，彼得也没问问主，就自己替主耶稣答应说要交。可是当他去找主的时候，主耶稣说没钱，所以叫彼得去钓鱼。我们的主在地上真穷，天上的飞鸟有窝，地上的狐狸有洞，可是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。可是有谁敢说主耶稣是一个失败的呢？有谁在人类的历史中可以跟他相比呢？当然，赚钱，有钱，这也是每一个人活在地上的责任。可是，我们一定要记住，拥有多少钱，并不能够衡量我们一生的成败。拥有多少钱，也更不是神对着我们祝福的一个指标。其实，这个世界上，恶人能够拥有较多财富的机会，可能还多一点呢。我就认识不少一身清白的好基督徒，一直到死还是两袖清风。我年轻的时候就认识带领我的妙学里妙叔叔，到现在他80几岁的老人，住在加拿大的一个老人退休的公寓里面，什么都没有，小小的一个房间，靠着加拿大政府给他的一点退休金过日子。在人看他很贫穷，但是我每一次去看他的时候，我都觉得他非常的富足。一个基督徒绝对不可以用金钱来决定我们是否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要记住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。在地上人们看财主，哦，这个才是上帝祝福的，拉撒路可怜人，神不祝福。错了，错了，不是这样子的。还有人比成就，有人比发表了几篇论文，有人比得了什么大奖，有人比爬过几座山，有些没有道德的人比他拥有几个女人，有人比知名度，有人比谁比较清廉，这个算好的。我认识一个弟兄牧养一个小教会，对他而言最痛苦的莫过于去参加那些教牧的退休会。在那些名目的成功的例子线面前，教会增长了多少倍的各种新方法的介绍之下，让他心中充满了自卑失败感。因为他服侍的教会多年来就是充满了难处、苦读、分歧、抱怨，甚至在同工会上还有弟兄姊妹当面的指责他说，为什么我们的教会不增长。可是这位弟兄他忍受各样的压力，他尽心竭力的传讲圣经。这么多年下来，直到最近，教会里面才有几位弟兄姐妹生命开始有了属灵成长的迹象。大多数他所撒的种子不是落在路旁，就是给飞鸟吃了，要不然就给荆棘给挤死了。我常常在想，如果是我，我可能早就不干了，谁还留在这种教会里面。但是这位弟兄当他跟我交通的时候，他说，我知道神要借着这个环境教我如何去爱，教我如何在没有爱的地方去爱，教我如何在没有回报的地方去爱。在别人看 这一位传道人可能是一个失败的传道人，但是我深深的相信，失败还是成功，不是人看，是神知道。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几个例子，神呼召人去服侍他，一开始就告诉他你去就会失败的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，当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，神却对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，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变得医治。神事先就告诉他，他的侍奉是没有果效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在乎这些东西，在乎的是神要我们做什么。有些人服侍看起来没有果效，有些人的服侍看起来很有果效，但是果效不代表什么。但愿神帮助我们对这方面有清楚的认识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